客观评价习近平，中，习近平的经济学，第一部分，青少年、民企、商业寡头三位一体。从习近平的一系列手段可以看出，他要重塑中国的政治秩序，并带来国家结构的深度转变，而这还需要满足一个核心条件，就是经济领域的支持。在这个领域，习近平同样进行着一场斗争，他大刀阔斧对国家经济逐层整改。从他就任以来，国家对企业的政策变得越来越严苛，而政府设计了很多前所未有的打击手段，给各种产业带来了重重压力。这多少让人们感到费解，因为习近平的目标显得隐晦难辨。人们推测他认为邓小平的路线已不符合中国的现状，但又没看到他提出更行之有效的方式。不过这正是习布下的一个经济迷雾，在这道迷雾中有一个三路并进的架构，而这个架构的第一层就是青少年管理。习近平曾不止一次强调要加强青少年的意识形态教育，他在一篇讲话中说，要引导青少年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提醒他们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在领袖的指示下，全国掀起了一场文化批判之风，政府针对不良反动和低俗信息进行全面整治，官方尤其指责娱乐行业，认为他们在荼毒青少年。国内媒体发布了一篇文章，警惕追星思维侵蚀主流价值观，认为明星打造偶像精神，操控青少年精神。广电总局提出要抵制低俗之风，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防止未成年人节目出现商业化、成人化和过度娱乐化倾向。政府规定传媒平台下架所有存在价值误区的节目，并且为了防沉迷而屏蔽了境外游戏平台。习近平再次指出，抓思想要从青年和娃娃抓起，他要求学校恪守教育底线，不得宣传违背核心价值的思想。此外，为了给学生减负，政府向中国最传统的行业课外补习下手。国务院发布了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规定培训机构不得占用法定节假日及寒暑假，同时这些机构不得上市，也不再进行审批，并且严禁加入境外课程以及聘请外籍人士。就此来看，习近平似乎是冲着孩子来的，因为课外教育和娱乐业有浸染中国意识形态之嫌。不过这场行业整顿也引出了习近平经济迷雾的第二层，政府并不只是在整肃娱乐和教育，而是在对民企的全行业下死手。习的政策不是为了规范市场，而是打算推倒重来。在最近几年的市场整顿下，有一个显著现象，就是对民企的打击往往和政治打击并轨。政府在几年间抓捕了数位言行不审慎的企业家，其中包括重庆的李怀庆、河北的孙大武、北京的耿潇南等。这些企业家都存在政治上的言论不当，并且为维权者和异议分子发声。这再次反映出习近平最根本的顾虑，就是经济自由化可能催生民主变革。他上台后遭遇了不少反对之声，其中很多就来自于律师和企业家之流。他认为经济自由和思想自由一样，都会让人产生政治诉求，而这也是西方输入资本主义的意图所在。在某种意义上，经济自由化是一种错误，需要纠正的是这种模式本身，而不是一两个企业家。习近平执政期间，以非法经营、破坏生产等罪名抓捕和剥夺营业许可的企业很多。中国的企业家刑事风险分析报告分析，近几年被定罪的企业家中，民营企业占比80%以上。而对那些无法在政治上定罪的民企，习近平策动了一场行政风暴。他频繁出台法规，收紧企业的经营许可，加强生产流程审核，同时将税收和社保交纳比例大幅上调。此外，在信贷上提高了他们的融资门槛。不过最关键的 还是规定私企要建立党支部，让他们养一批官方眼线去监控自己。企业在这种整顿之下异常艰难，他们看出政府在刻意制造经营困境和流动性枯竭，而究其根本是为了对私营企业进行侵蚀和吞并。因为每当企业难以周转时，后面就会出现官方的影子。很多人或许记得1516年的 P2P 的暴雷潮，中国曾出现大批金融难民，但人们并不知道很多 P2P 公司被政府做了清算接管，不过接管的只有资产而不包括债务。对习近平来说，他经济规划的第一、第二层不过是行政建制之上的顺势而为，而这个迷雾的第三层则是一场权力革命。这场革命的对象是那些财雄势大的金融寡头，他们披着私企的外衣，背后却盘踞着一帮政治权贵，他们垄断着中国的经济命脉，并以此干预朝政。这成为了习近平最大的执政阻力，他一直试图瓦解这些势力，而这个意图最早建筑于18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提出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主张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让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交叉持股。政府宣称这是为了让所有制结构优化，但主要是提供一条兼并私企的方案。如中国联通这类业绩不堪的国企，通过混改方案让众多互联网公司入股，但在吸收了资金之后，联通公司仍被国资控制。在这个风潮下，金融领域蔓延出一股白色恐怖，直至2018年，有不少签署了股权转让的上市公司被国资接收，其中最突出的案例是安邦和海航集团。海航旧股诺的股权在一番清算后被依法归零，至于依据什么，法律只字不提，只说是企业野蛮生长的结果。但中国的法律并没有什么关于野蛮生长的罪行。同时，在2019年，马云卸任阿里巴巴董事，而蚂蚁金服上市被叫停，马化腾卸任腾讯的征信法人，腾讯的游戏和音乐都被要求释放版权，理由是反垄断。习近平的目的很明确，就是逼迫企业出让股权，而且为了乘胜追击，他提出了共同富裕和第三次分配这种颇为诡谲的论调。这种口号带有共产主义原教旨的气味，让他更方便把矛头对准私营企业。他用给全民画饼充饥的方式，代表着共产党第二次向资本家宣战。习近平的经济学第二部分，新国企，国企 Plus。 这番经济迷雾中的三层结构已经被揭开，但人们仍难分辨他们如何构成一个整体，这正是习近平的过人之处。他在摆布策略时总能让人一叶障目，而实际上他的每项举措都带有系统性的目的。如果追溯习近平执政的轨迹，会发现一个模糊的脉络，这条脉络贯穿着青少年教育、民企和金融寡头。他们看似有不同的出处，但都是习近平经济规划中的要素。这个目标可以追溯到供给侧改革。习近平当初宣称要消化过剩产能并淘汰僵尸企业，但他没有让国企破产，反而通过增加原材料成本削弱了民企。而他近年所提出的共同富裕是最关键的一环。共同富裕表面是向富有的民企集资，去解决政府的财政赤字，但习近平并没有给他们留下翻身的余地，他不惜让大公司市值缩水，也不在乎行业凋敝导致大规模失业，他似乎对一切都不畏惧。显而易见，习有一项颠覆性的计划，其实把共同富裕这个词转化为集中共产就便于理解了。习近平在筹谋一种新型的经济模式，这种模式是以打击私企的方式来扩充国企，以便让它全盘掌握经济资源。他要让国营企业回归，当然并非以计划经济的方式，而是创建一种经过优化和精简的新国企制度。从表面上看，这是为了扭转经济自由化的趋势，但究其根本，却包含着习近平要简化社会结构的意思。他一直不喜欢多元化，希望一切都服从于政治上的一元化。 因为从他救人之初就没有获得过太多认同，国际社会对他并不看好，国内也不认可他的能力。他在这种困顿的境况下执政了七八年，而恰逢2019年中国爆发瘟疫，政府因防疫政策失误而招致了全面的批评。在这种声浪之下，习近平感到前所未有的危机，他认为外国列强一旦找到机会就会对中国发难，因此中国一定要全面独立。然而他发现国家在经济上存在严重的对外依赖，因此在很多方面无法不仰人鼻息，而中美贸易战和疫情爆发所带来的外交围堵却刺激了他的决心，让他确信中国要提前政治独立。他提出了双循环的思路，将中国未来的经济定调为国内大循环为主，国际循环为辅。他打算改变中国的经济结构，创造一个由国家主导的可以自给自足的产业形态。这个思路源自德国提出的工业 4.0 概念。工业 4.0 代表产业从电子化普及的第三级工业革命跃升到信息化和制造业深度融合的 4.0 阶段。这个阶段可称之为工业互联网，其特点是制造业的智能升级。这个概念在中国被改造为两化融合，旨在让信息与工业两个进程相融合，将产业制造和物联网、大数据以及云计算相整合，从而优化生产与供应。在2013年，工信部发布了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专项行动计划，并由国务院提出了第一个十年行动纲领《中国制造2025》。李克强提出要把中国发展成为一个制造业强国。中国制造2025并非工业 4.0 这种科技革命，而是致力于制造业的转型。习近平把这种转型定义为国家向全民制造业过渡。他认为中国要自力更生，就务必要提振工业。中国虽是制造业大国，却并没有释放出应有的产能。他认为这是劳工结构的问题，因为中国的年轻人被多元的产业所分流，不去从事制造业，从而消解了产业集中的优势。而这些多元产业便是所谓的第三产业。经济学认为第三产业能增加社会获取感，促进经济活力，但习近平却认为这些产业造成了劳动力的内耗，因为中国的第三产业没有出口优势，反而被西方用来通过娱乐、金融、文化等输入意识形态，加大了政府意识统战的成本。这种产业模式带坏了中国的企业和劳工，让整个国家副业发展过重，而其中尤以教育培训业最为裨益。这个行业让年轻人接受西方教育，让他们学习外语，成为了留学生和移民人口的孵化器，不但造成了劳动力的流失，还带走了国家的外汇，这对政府来说是双重损失。习近平毅然关闭了课外培训，并取消英语考试，就是为了阻断这个源头。而与此同时，公共教育也开始全面排除西方文化，甚至是鲁迅这类具有进步思想的文章也要剔除。这个举措是为了削弱素质教育，培养年轻人的劳工意识基础。为配合这项经济规划，政府对传统学制进行了改革。教育部发布公告，在全国设立12个基础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区，要求不断深化基础教育综合改革。这项改革将高中教育分为普通高中加特色高中加职业高中三类，并通过中考进行分流。媒体称此举势在必行，因为中国正处于从工业 3.0 向工业 4.0 转型的阶段，叠加人口老龄化和生育化下降的双重影响，容易导致制造业外迁，因此急需具备较高文化程度的高级技工，而职业高中、特色高中和职业本科教育将会是教育改革的基本趋势，同时也要让更多的应用型大学举办职业本科教育。显然习近平在为他的经济计划打造教育基础，他要让劳动力进入实体工厂，为财政创造更多的现金流，并且这种经济结构能创造充分的就业，让中国的失业人口被产业调配所安置。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就应该是一个工农社会，并以公有制为特色，而其他冗余产业必须得到整肃。 他认为创造第三产业的消费不如创造制造业的供给。在今后的中国，无论房产经纪人、游戏代码员、宠物饲养员、舞蹈老师、娱乐经纪人，或是自媒体和培训导师，都应该成为工厂的齿轮，投身于制造业和实体。而从更深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经济正陷入一场危局，债务累积和产业凋敝必将造成一场不可避免的萧条，常规手段已经很难奏效。习近平认为，只有将产业国企化才能解决困局，简而言之，就需要像抓政治一样抓经济，把资源集中以便于齐抓共管。他认为这并非计划经济的回归，而是国企的升级，而这场升级的终点就是把国企再度合并为具有高级产业优势的大型央企。这个合并的浪潮从2015年的南车北车合并开始，然后持续有2016年武钢和宝钢重组，17年神华集团和国电电力合并，18年两个中核公司合并，19年保利集团和中思集团、中国宝武和马钢、招商局和辽宁港合并，以及20年中国化工和中化集团这两个巨头合并。国务院在2020年提出推动跨企业整合，并购困难企业，做强做优国有企业，其作用在于提高产业集中度，打造高质量示范企业，减少重复投资，并优化产业结构。在这种基调下，央企合并的趋势在逐年扩大。显然，习近平要集中产业项目，并让这些项目成为新的经济骨干，去取代权贵手中的巨型公司，这能带来行业的优化，并改善国家的社会结构。他认为，只要处理得当，计划经济就仍然具有优势，凭借他的手段可以盘活那些僵尸企业。在工业 4.0 的背景之下，唯有新国企才能具备制造业优势，足以抵御西方的竞争和冲击。此时习近平的蓝图变得异常清晰，而新经济格局中的三个要素，劳工、产业和资本也逐一归位，并对应着之前的三个层面。今日的青少年就是未来的制造业劳工，对民企的兼并就是创造产业集中，而对商业寡头的制裁就是筹集新国企的资本。习近平的经济学第三部分，红色贵族。从形式上看，新国企更像一种国家化的劳务派遣，这是一个政治经济的混合模型。习近平希望中国成为一个更纯粹的制造业国家，人民应该恢复工农阶级的本色，并学会尊重领袖。同时，社会文化也需要一场变革，以彻底摒除西方的影响。但这种构想更类似一个官僚化的工业乌托邦。即便习近平制裁互联网巨头，提出共同富裕，但没有显著的理由说明国家工厂的模式更优越。削弱其他行业去提高制造业的比重是反经济规律的，越发达的经济体制造业比重越低，而第三产业占比越高。此外，经济多元化能抗击风险，即便是工业 4.0 也不代表各个行业的劳动力都要转型去做厂工。新国企更像一种后现代计划经济，这种经济模式类似工农兵文化和西方科技潮流笼统的结合。其实很难说这到底是工业 4.0 还是希特勒对德国所规划的工业强国模式。工业国家化不太可能改善财政和就业，而更可能导致功德不施于天下而勤劳于百姓的内耗。显然，这个构想更多代表着习近平强烈的掌控欲，他的经济规划其实被他的政治目的所裹挟，透露出他对伊朗和北韩那种一元化政体的向往。但这类国家的产业导向单一，经济结构十分脆弱，而这对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不具备现实性。在如此多弊端之下，人们不能理解习近平到底要如何变革，因为无论国家工厂多么先进，只要产业由政府支配，就会导致市场化不足和技术滞后。不过，习近平的确考虑到了这一点，他并不打算否认市场化，而是要加强国家对经济的主导，并且在这项经济规划中，他要创造的是新一代国企模式。要全面理解这种制度，就需要结合习近平的另一个重要概念， 红色基因。习近平不止一次在媒体上强调红色传承，并提出红色基因的说法。早在2004年，他就说要把红色基因融入血脉，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而在登基之后，习更加频繁地提到这一点。在视察军区和革命老区时，他再三重申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并表示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继承红色基因是习近平国家结构的核心，很多人以为他强调的是红色文化，实际上他强调的是红色血脉，也就是红色权贵的嫡系后代。他在中央党校干部培训班上说，立志做党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忠实传人，以坚定的理想信念砥砺对党的赤诚忠心。他在此表明的是要建立一个牢固忠诚以及血脉纯正的红色贵族系统。在习近平的政治理念中，国家应该更彻底地掌控在红色子弟兵手里。这种掌控不仅限于政治领域，也包括经济领域。习近平经济模式的最终构想就是要打造一个绝对的二元结构。他一方面在国内遏制现代化教育，加强大众的制造业技能，而另一方面他积极地让红色子弟去西方学习管理和技术，然后回国管理那些新型国企。虽然在这种模式下，劳动力的综合素质会降低，但企业将会由拥有高学历的红色后代们治理。习近平认为，通过管理上的优化能解决市场化不足的问题，留学归来的官僚子弟们具有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而这能消除计划经济的劣势。在今后的企业中，无论是董事、CEO、研发总监，还是会计和各类高管，都将是红色家族的子女，这能无限拉开两个阶级的差距，塑造一种稳固的二元结构。《求是》杂志曾引用过习近平的一句话说，传承好红色基因，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这种创造绝对阶级的想法曾有一个节点，就是习提出金融创新的概念。他以这个口号鼓励国家在金融上大胆尝试，随之企业开始滥发金融产品，地方政府虚构项目融资，同时国家下发了很多花式的金融牌照，催生各种借贷，这间接引发了两个事件，就是后来的 P2P 大面积违约以及2016年股市崩溃。但这两个泡沫破灭后，资本仍在新经济的口号下创造更多的庞氏项目。显然，习近平有意在经济上制造一种乱局，并以资本手段让有产阶级返贫。这不但可以消灭人们的政治诉求，而且赤贫阶级也更容易接受计划经济。习相信，只有让平民永世不得翻身，并由血统纯正的红色后代管理，才能更好地维护红色江山。在这种模式下，官僚就是上层建筑，民众则充当生产资料，就像拿着皮鞭的监工督促苦力们去堆砌社会主义的金字塔，而习近平就是塔尖上的全知之眼。突然爆发的疫情给了习近平实现这个事业的契机，他既由防疫限制民众办护照出国，移民管理局表示对非必要非紧急事由暂不签发护照，普通人无论留学还是因公出国都变得更加艰难。此外，政府在边境开始修建隔离电网，防止劳动力偷渡出逃。而就在政府严控民众出境的同时，美国领事馆外排起了长队，红色后代们通过特批手续正在疯狂地奔赴海外。在此刻，中国梦的轮廓逐渐清晰，习近平要以经济规划为支点，将偏离路线的社会主义回炉重铸。他培植的新一代权贵会重新执掌中国的经济，打造一个以他为核心的制造业国家。新国企将创造一种绝对的红色垄断，将中国改造为理想的专制王国，而代价则是抹杀大众的价值和理想，让他们永无出头之日。这个梦将会是一部分权贵的美梦，但却会成为全民的梦魇。大国外政、第三世界和一带一路。由习近平的内政思想可以看出，他是个敢于破坏既有秩序的人。 在上台的这几年间，他的见解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尤其是他看到中国对西方的依赖已然成为了内政上的阻碍，这让他相信政治独立才是自己的出路，中国必须在一定程度上与西方分立。而且资本主义席卷后的中国已经留下了一片经济残局，中国跟随西方奉行凯恩斯主义，20年间不断的投资和发债，而这种模式现今已经面临瓶颈，财政刺激的效用正在缩小，投资收益在变低，而资产泡沫却过度高企。一旦中国的发展停滞，资本定然会外流，并同时推高国内通胀。中国在货币体量上早已超过了美国，但又无法像美国那样输出货币。习近平发现，中国竟面临上世纪80年代日本的处境，他甚至感到这是西方资本有意为之，让中国掉进他们所设计的中等收入陷阱。他认为，只有寻找一条外部出路，才能消化业已过剩的产能和货币。他看到西方在第三世界的投入薄弱，便认为这将是中国的机遇。在这样的背景下，他设计了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的计划。这个政策的主旨是向落后地区提供基建援助和贷款，并增进双边贸易。习近平打算创建一条新的丝绸之路，并由中国牵头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给一带一路的参与国提供金融支持。亚投行不但能服务于基建投资，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亚洲开发银行的影响，为中国创造更多的经贸关系。而一带一路和亚投行更深远的目的是组建一个分立于西方的联盟，习近平将在这个联盟内推广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让那些没有受到西方眷顾的第三世界去分担中国的产能和通胀。客观地说，这是习近平最出色的一个构想。中国自古至今都固守一隅，偏向保守，即便邓小平时代也是如此。而习近平以经贸合作的方式去牵头第三世界，可以开辟一个全新而独立的经济领域，这可以减少中国对西方的依赖，并为双方的贸易冲突制造一层缓冲。而且一带一路还有一个附带效应，就是通过基建计划在沿线国家获取军事战备便利，从而扩充中国的政治影响力。可以说，一带一路比那些虚浮的概念如文化自信、全民小康等更有意义，因为它具备宏观战略性，而这是基于习近平对国际关系的态度。他几乎是邓小平之后与西方共识最少的一个领袖，他很排斥他们用人权武器对中国进行政治干预。他曾在一次采访中评论西方的态度是吃饱了没事干。因此，习近平希望创造一种全面的政治独立，以摒除西方的影响。他很自然地想到要拉拢第三世界，就如当年的苏联一样。但习近平显然认为自己比苏联领导人更成熟，因为他创造的是一个以经济主导的同盟，就类似于美国的马歇尔计划。他打算像美国在二战后所做的那样，以经济协作建立政治互惠。如果一带一路成功，那么中国将获得当年美国那样的影响力，甚至会让世界出现东升西降的景象。显然，一带一路是一盘复合型的棋局，但作为一项经济计划，其核心就是条款的可履行性。然而第三世界却担心习近平的债务援助会绑架他们的经济，因此举棋不定。而且一带一路国家大多政治不稳定，其中有些还处于主权争夺中，最重要的是这些国家的信用向来很低，他们起初并不拒绝来自中国援助和贷款，但在中方投资以后就以各种手段来规避责任。他们指责中国干扰内政，或是在非洲输出劳动力，以及用贷款给他们带来债务陷阱。一带一路从一些细枝末节的摩擦开始，到后来很多国家开始集体违约，更有甚者把全属中国的项目收归国有。而且人民币国际化还遭遇了一个荒诞现象，就是有些国家在拿到人民币后转手就换了美元。习近平发现这些国家竟抱着超限战的思路来应对自己，他们不过是在一带一路上揩油，而漠视中国所主张的经济同盟。尽管习近平努力地打点一带一路，但这个项目面临的冲突太多， 且不论西方是否会对这个项目采取反制，单单是那些第三世界参与国就存在很大的倒账风险。同时，丝绸之路上还盘踞着中国的宿敌印度等，他们也不可能坐视习近平在地缘上扩张。不过，习近平仍做了很多尝试，他积极地参与各种贸易同盟，希望创造多边关系。比如，他加入了东盟的 RCEP 区域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即便 RCEP 的参与国大多是贸易保护国家，也不能给中国带来顺差。但习近平想借此销售他的丝绸之路，他试图把更多国家拉入自己的版图，甚至搁置了争议去拉拢印度。为配套一带一路，习近平还创造了一个概念，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这个基调下，中国向其他国家输出价值观，同时招收第三世界青年来留学。这些学生不用考试，享有政府的生活关照，并且学费由国家倒贴。此外，习近平用赠与和捐助的方式给非洲人民派发福利，同时还免除了一些国家的债务，但这让他的政策看起来更像新时代的金元外交，而不是新时代的马歇尔计划。大国外政、瘟疫和民族主义。在外交上，人们很容易把习近平和毛泽东相比较，两人的政策都是联合第三世界抵御西方。虽然习近平比毛泽东还是要务实一些，但两人最大的相似点都是不单纯考虑经济的得失，而更关注政治利益。而且独裁国家的外交政策很大程度是基于领导人的气质和秉性，从一开始共产党的很多高层就比较排斥西方，而在这些高层中，习近平又是尤其古板的一个，他身上的体制气息很浓厚，这种风格在国际社会并不讨好，比之以往的中国领袖，西方对他的认同度尤其低，这让他更愿意在外交上寻求一种舒适感，而不是去和不同体制相磨合。比起西方带来的经济利益，他更倾向于亚非拉那些穷朋友给他带来的政治拥护，这种个人主见和他的政治目标相混同，以至于在无形中影响着他的对外决策。而从另一方面来说，中国在开放的二三十年间和国际社会积累了无数矛盾，而这些矛盾通过政治交班的方式转给了习近平。这些问题会在一个经济周期结束之后集中爆发，而这个时间点恰恰截止在习近平任内。首先，中国加入 WTO 所申请的15年保护期截止，但并未按协议开放市场，这让西方感到受了蒙骗。同时，中国在贸易中一直被指责出口管制和倾销式竞争，并通过入股的方式窃取外资技术。从习近平的态度来看，他并不打算理会这些争议。中国本就没有准备成为开放的市场，况且他还认为经济自由化会带来政治演变。而且，习近平对西方政要和中国权贵的勾结颇有芥蒂，所以他非但不会开放中国，反而加强了经济上的封闭。而西方也对 WTO 低效的仲裁失去了耐性。奥巴马在第二个执政期开始加入 TPP 跨太平洋合作协议，联合世界主要经济体对中国进行贸易隔离。不过，特朗普上台就废弃了这个协议，给中国带来很大的缓和空间。但特朗普批评中国进行贸易补贴，并侵犯知识产权，以及用各种手段为伊朗纾困，导致美国的封锁失效，这最终引发了2018年的贸易制裁。面对美国提升的出口关税，中国只能加强补贴，同时也代表着开启一段经济冷战。而恰逢此时，湖北爆发了冠状病毒，并波及全世界。虽然这是一个公共卫生事件，但国内外的舆论都责怪政府处置不当，并归结为习近平执政责任。这引发了他的恐慌，也激起了他寸步不让的态度。他打算用政治手段去化解这场公关危机。他煽动民族气焰，宣称是因为中国变得强大，帝国主义才借机发难。而此时人民更应该团结在领袖周围。同时，政府的对外口径也彻底变调，外交部拿出强硬的姿态，开始与世界针锋相对，而网评员也大举出动，四处展开谩骂和攻击。在这种气氛下， 媒体宣称韬光养晦已不适用于当下，中国要崛起就要打赢与帝国主义的战争。这场战争不仅限于西方，也包括那些坐等中国衰落的国家。习近平试图让人们相信，正是由于民族伟大复兴在即，才招致了世界对中国的敌意。这是一场气急败坏的民族主义，习近平与世界的对抗更像一种意气之争。中国外交部很多时候不是在辩论，而是在逞口舌之快。习所面临的处境并没有邓小平当年那么艰难，但他却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攻击性。其实这种激烈的反应来自于习近平个人的危机感。自他执政以来，国内经济在衰退，外部矛盾在增多，他本就面临很多质疑，认为他不适合领导国家，而瘟疫的爆发更成为他执政危机的风口。世界指责中国在疫情处理上失当，并要求对病毒溯源，这让习近平感受到空前的威胁。他希望尽快撇清责任，把斗争的对象转移，因此采用了民族主义作为武器。外交部在国际上放风说疫情来自美国，又有媒体说来自意大利、法国等，政府不断在民间释放国际阴谋论，最后干脆把焦点转移到共济会的昂格鲁萨克逊计划，而这个计划的目标是清除全球50%的人类，投毒只是他们的第一步。这种策略引发了世界强烈的反应，大家没想到习近平如此无理取闹，而习近平也放弃了协商的打算，他知道自己的表现不理想，境内外势力会趁机让自己大权旁落，因此他务必要采取主动。所以他感受到的威胁越大，中国对外展示的锋芒越强。习近平不断推高民族情绪，宣扬中华民族威王的论调，并在军事上对台湾展开新一轮的威胁。他派遣军舰和战斗机巡航，营造出武力攻台的气氛，同时也将这种军事活动扩大到南海。他以一种高调的姿态宣示着中国的主权。人们看出，习近平为了维护权威，不在乎赌上国运，即便面对全世界，也要背水一战。国外媒体宣称他已 showdown， 而这种四面出击的方式激怒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并让民主世界嗅到了体制性竞争的意味。他本想用对外示强来解决自己的危机，但却让世界达成了不退让的共识，并打算在经济上弱化中国。这对中国来说是很危险的。邓小平就清楚体制性竞争的危害，所以才要国家韬光养晦。但习近平再次激起了西方的敌意，起初还有一些国家的态度模棱两可，并试图向共产党释放善意，但习近平担忧他们包藏祸心，意图与党内的高层暗通款曲。他打算在危机解除之前维持斗争态势，因此在宣传上显得越发促狭而好斗。然而这种举动让全世界重新团结起来，西方和亚太有意重建经贸关系，台湾、美国、日本和欧洲召开了会议，讨论重组供应链。中国所大力宣传的中欧贸易论坛被黯然取消，但曾经被川普否决的 TPP 已经蜕变为新版本的 CPTPP 协议，那些对中国制造业具有替代性的国家都被纳入了这个协定中。而在军事上，亚太和欧美开始制定共同防御协议，以便在地缘上遏制中国，并且为了应对中国在南海的军事活动，世界再度掀起了军事演习和扩充军备的潮流，而这一切都将中国和世界推向了他们一直在避免的制度性竞争。这是自毛泽东以来最恶劣的外交时期，为突破困境，习近平不断渲染外部威胁，并告诉人们世界正进入前所未有之大变局，并且中华民族正面临着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不过这更像一出伪民粹，习近平虽然宣扬民族斗争，却小心翼翼地看顾着这团火焰，媒体不断地煽动群众，但从不让这股狂热落实到实处。人们感觉在和虚无的对象做斗争，就好比不停地给爱国愤青喂春药，但他们又没有性伴侣，只是在凭空透支身体。因为习近平并不是一个政治强人， 至少与莫迪和普京相比，他的强硬更像一种伪装。习近平对民主国家不依不饶，但对俄罗斯、印度等国却保持着低姿态。俄国曾和越南宣布在南海开采石油，中国媒体就异常安静。印度和中国发生边境冲突后，亚投行随即就发放了贷款。习近平在推动斗争外交的同时，却异常怀柔地对待着周边真正的威胁。大棋局，二次集权。其实仅就政治角度来说，习近平很擅长策略，同时形势也具有系统性。不过他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存在严重的认知偏差，以至于在目标选择和执行方式上容易架空现实。这终究会让他的执政之路无以为继，因为共产党还希望更长久的执政，而他显然缩短了这个过程。不过习近平认为自己之所以诸般不顺，是因为对权力的集中度不够，党内还有很多派系在掣肘他，导致政治意见不统一。因此他要重建组织纪律，推动一场集体领导向个人集权的二次过渡。他认为毛泽东式的专制再加上自己的经济规划，一定能让共产党焕发新生。但他平素的表现太差强人意，恐怕很难得到支持，所以他借疫情之机来营造民族危机，从而换取执政合法性。尽管这种态度造成了国际社会的孤立，但习近平认为这是因为世界还没有看清自己的决心，因此他需要放手一搏。而在他对外示威的过程中，早已选定了一个定点打击的对象，就是南半球的澳洲。澳洲是五眼联盟成员国，一直伙同美国指责中国的人权问题，同时还在太平洋上遏制中国的扩张。而且这个国家带头抵制华为网络，并提出要调查新冠病毒的源头。习近平认为澳洲对中国的贸易依赖很高，却如此不会察言观色，正应该拿来祭旗。他限制了澳洲多项产品上的出口，将他们的货轮阻留在港口之外，并征收反倾销税。他认为这种全方位的打击将重创澳洲经济，并给世界带来示范效应，而这最终能让他携中国市场以令诸国。不过澳洲得到了美国和日本的支持，而后欧盟也加入了这个阵营，同时这些国家与澳洲一起加快推行 CPTPP 区域同盟，以寻求更稳定的经贸关系。并且伴随着原材料价格的上涨，澳洲还弥补了出口缩减的损失。习近平再次犯了主观性的错误，低估了民主国家的尊严。澳洲强硬的态度让他感到为难，因为中国抵制能源进口导致自己出现了能源紧张，而且由于撕破脸只能以更高的价格在他国购买替代品，而这些产品恰恰是澳洲出口的。人们看到习近平所期待的胜利没有出现，中国的经济运转却出现了恶化的征兆。而就在这个当口，和中国竞争的国家却开始抢占市场。印度以关税去排挤中国的产业链，让资本流向自己，而越南、墨西哥等国家则开始接收世界的贸易订单，逐渐成为新的制造业基地。习近平始终忘了一点，就是中国的产业是可以被替代的。他的态度加强了世界重组供应链的决心。其实世界对中国一直很难割舍，因为这里有成熟的产业链和市场，尤其是美国一直在细心呵护中国，因为他们在这段关系中付出了很多。共产党在国际上获得了很多胜利，如镇压学潮后被西方接纳，在 WTO 中的最惠国待遇，产业发展中的技术支持，大都是美国扶持的。但这种关照却正好让习近平用来实施政治讹诈，要求西方不但在贸易层面，而且在人权等问题上都要做出让步。这让外界发现与习近平很难沟通，因为他总在改变既有的框架，并不断压缩协商空间。习近平曾一度向美国示好，承诺购买商品和粮食，但临到后来却取消了订单。 中国在联合国许诺参与公益性的国际协作，但最终却把这些问题渗入到政治论议中。外界逐渐失去耐性，认为习近平反复无常，他老是牵扯出毫不相关的议题，把不同的谈判筹码搅和在一起。而习近平也看出西方有意疏远他个人，并鼓动党内替换他，这让他很紧张，因此更不能做出让步。他打算先稳住权力，再去修缮外部关系。他认为世界离不开中国的市场和供应体系，就好比邓小平当年面临更严峻的围堵，但一旦政局稳定，民主国家立马就簇拥而至。习近平相信，西方对人权的指责只不过是惺惺作态，只要他能顺利连任，并通过新国企重振经济，世界就一定会回心转意，而他也能获得所期望的政治独立。因此，他时不时地向外界传达一种信息，表示他无意破坏国际秩序。但西方并不相信这一点，他们看出习近平言不由衷，在巩固权威后必定会进一步破坏规则，所以世界的不妥协态度变得愈发坚决。这样的反应让习近平很难下台，他已经失去了战略优势，让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力变弱，而且如果西方不屈服，自己的集权就没有说服力，被赶下台的威胁再次笼罩他。他决定就算和世界脱钩，也要维护权力不倒。他加强宣扬大国崛起和双循环，同时以军事上的强势态度来弥补外交上的失利。他不但让军舰驶入台海和南海，甚至表示要深入太平洋以威慑美国本土，但这导致了周边国家的危机感，他们开始声援台湾，并在各个领域抵制中国。可以说，习近平的所有计划都不随他所愿，但他认为坚持下去，西方一定会妥协。不过，党内担心无止境的外交对抗会耗尽国力，并引发真正的国际冲突。因为不止西方，就连越南、菲律宾、日本等亚太国家都表现得更加强硬，而印度和中国的冲突更是达到了毛泽东时期以来的高点。大棋局、计划生育和芯片大跃进。其实习近平政治上的诸多失败是因为他的想法欠缺实政基础，而且他为维护自己的政治地位和个人尊严已经陷入一个难以自拔的深渊。虽然他把个人目的裹上家国民族的外衣，并且把自己的政治构思包装得十分新颖，但他不顾一切的集权已经严重损害了集体利益。而且客观地说，习近平运气也不好，他就任时正逢经济周期的转折点，中国开始进入衰退。他执政这十年，国家债务和货币发行都呈爆炸式增长，但财政刺激的边界效用却在变小。他设计了一系列应对策略，如“一带一路”和技术升级，但前者阻难重重，后者因贸易战而被搁浅。同时，在出口上，中国面临着后起之秀如越南和印度的竞争。显然，国家在宏观上迎来了一个下降节点，这很大程度是经济周期和产业结构决定的，而并非习近平个人所导致。但中国的某些政策却加剧了下行的态势，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计划生育。中国的出生人口在60年代达到高峰，这一代人正好是前20-30年的劳动主力。而此后计划生育持续了几十年，让中国的人口结构头重脚轻。在习近平执政时，出生率最高的那一代人正好步入老年，进入拿养老金的行列，政府急忙开始取缔计划生育，但社会成本的攀升又阻碍了生育率。这种趋势不会在短期发作，但它的效应会逐年递延，老人比重的增加会加大财政负担，青年的减少会让经济活力下降，而且国家还不能指望消费。虽然中国人口基数很大，但消费在 GDP 中占比很低，这不仅对于西方而言，和印度、越南这些国家相比也偏低。习近平在任期内连续开放了二胎和三胎，但这种生育政策是画饼充饥，年轻人很恐惧。一方面是社会福利没有改善，另一方面还因为政府对内盘剥的力度在加强。因为习近平的政策很激进， 他一方面要扩大国际战略，一方面还要发展国营经济，而这让中国面临收支上的双向负荷。对此，习近平只能目光四顾，明偷暗抢。他将地方的土地出让金划归了中央，并增加了房地产税种。他提高了企业行政收费和社保缴纳基数，并延迟退休。此外，他督促上千万党员补交党费，同时降低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的福利和奖金。但这些手段并不足以抹平财政开支，政府唯有全力扩大表外负债，并尽可能的向下刮地皮。近年来，个体户、自由职业者和电商被要求补交税费，高收入者被要求重新计算所得税。此外，海关加强清查海淘，在商品入境时抽水，而地方政府也上下其手，增加各个行业的行政审批项目。同时，司法部门增加了罚款种类，例如通过整顿市容来禁摩限电等。为度过困境，习近平穷尽了各种方式去搜刮社会。人们只要听闻发改委开听证会，就明白有商品会涨价。习近平不断地测试民众的压力，权衡中国人在基础生存需求之外还有多少可榨取空间。他把通胀维持在民众苦苦支撑的边缘，导致人们的生存欲望降低。在资本和政府的双重盘剥下，新一代年轻人会选择主动失业，不去为政府创造税收，并且无论开放几胎，一些人都不再愿意为共产党生育后代。但习近平坚信权力能支配经济运转，他要全国陪他共度难关，因为举国体制正是共产主义的优势，全民动员一定能够创造奇迹。例如，他看到人口失衡，就要求社会多生育；美国封锁技术出口，政府就投入数万亿去研发芯片。不过，这将中国带回了大跃进那种浮夸的时代。就在华为芯片断供的当晚，媒体铺天盖地传出中国芯片面世的消息，仿佛一夜之间各种技术屏障被连番突破，芯片行业出现了一大片卫星田，中国再度涌现感应超美的气氛，而骗补贴的企业也蜂拥而至，资源垄断造成了习近平的芯片基金被瓜分。在推动技术进步上，政治远没有市场化有效，但习近平认为国家当年可以举全国之力造原子弹，他就能以同样的动员能力去造芯片。但这种运动式的治国终究脱离现实，习近平创造的概念很多，但从没有一个顺利实现。他过于好大喜功，一门心思只想弯道超车。无论一带一路、南海造岛礁或是芯片大跃进，都是一种代价高昂的冒险主义，这导致改革开放累积的财富迅速挥霍。这种大手笔不免让党内人士感到心惊肉跳，担心未来的中国会在资源进口上面临外汇紧张。